圣经的457页，1到18节，我们开口一起念。第一节，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救病的。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比斯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普，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不所床的床，要死。”以利亚就去了。使者回来见王，王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呢？使者回答说：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普，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比斯人以利亚。于是王差遣50夫长带领50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50夫长对他说：神人哪，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那你十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50夫长和他那50人。王第二次差遣一个50夫长带领50人去见以利亚。50夫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哪，王吩咐你快快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50人。于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50夫长和他那50人。王第三次差遣一个50夫长带领50人去，这50夫长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哪，愿我的性命和你这50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前两次来的50夫长和他们各自带的50人。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同着他下去，不要怕他。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见王，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普，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去。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因他没有儿子，他兄弟约兰接续他作王，正在耶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第二年。亚哈谢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阿们。感谢主，这是我们今天所念的读经进度，描述到以利亚从这个地方的特别的介绍，尤其他所行的这两次的神迹，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一个神人，也就是具备的神的圣灵的能力的。那么在古代我们会说啊，古代没有圣灵啊，古代没有圣灵难道没有神吗？那么神的灵就是圣灵啊，所以那时候神一样赋予给以利亚这样行使这样子神迹的力量。所以就我们可以看到了前两次这个50夫长因为没有礼貌对着以利亚这样子说，所以烧灭了两次的50夫长还有所带的50个人。那么第三次的这个50夫长 那么就是非常谦卑的对着以利亚说，求你看仆人与这五十个人的性命为重。那么这是这一段的记载。那么感谢主，我们今天一样要来继续查考，上上礼拜小弟刚好有这个机会在安息日的时候跟大家所提到的圣灵与方言，那么愿意用第二段来跟大家分享。那么上一次的分享之后，有蛮多的弟兄姐妹来对小弟这样子说，说确实的，我们往往常常碰到其他教派的，甚至是神学博士，甚至呢，他们圣经的熟悉程度并不亚于我们。那么他们常常一样是用圣经的话语提出来，跟我们讨论。那么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对于圣经并不是特别熟悉，那么就很容易觉得说，既然是用圣经在我们对话，那么所说的话我们是否应该相信呢？那么小弟在这一边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简单的曾经发生过的一个对话。有一次小弟在跟一个外教会的弟兄在讨论，针对着我们的圣灵，在讨论的时候，那么小弟就拿了圣经出来，我就跟他这样子对话，我说某某弟兄，这个我对其他教派的弟兄姐妹我还是一样都称呼某某弟兄，你信不信这本圣经？他说我信啊。我说这样很好啊，因为我们如果你不信这本圣经，我们现在要来讨论的事情实际上是会鸡同鸭讲，无从讨论起的。你会坚持你的，我会坚持我的，我们就无从对话起。那么你如果也信这本圣经，那么我现在就可以先跟你预告，小弟先跟你预告，你所说的引经据典的每一个经节我都信。那我反问你，如果我所引经据典的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你可不可以都信？这个时候他突然间卡住了。是啊，既然这本圣经是你我所共同的，我们来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共同价值，就代表这是我们所共同能够体认的。既然是信的是同一本圣经，既然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会说，你现在只要引经据典的圣经经节，那么小弟都会信。那么小弟也只有请你说，等一下我所引经据典的圣经的经节，你也应该相信。结果他就卡住，回答不出话来了。为什么？因为他担心我等一下说的部分他没有办法跟我承认他不得不信的部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要让我们了解到，在很多的所谓的对于圣经的一个论证当中，尤其在对于圣灵跟方言，还有对于很多的这个所谓得救的一个真理的一个论证当中，我们自己基督徒，尤其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我们很容易就如同上次小弟所讲的，我到总会去碰到四位传道，我们一起坐在那边喝着茶喝着咖啡在聊，就是四位传道也忧心的这样讲，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常常掉入了几个窠臼当中。第一个窠臼是什么？因为我们悔改了，我们信而受洗的，我们必然得救了，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得救了，而且我们又得到圣灵作为我们的印证，所以无形中自己的内心呢，就会过度的饱和了，会告诉自己说我一定会得救，就是因为得救了，那我就不需要天天聚会嘛，我就不需要每经常的聚会嘛，我就不需要的经常来查考圣经的道理，我也不需要神经那个所谓的熟悉圣经的道理，因为我会得救了，所以就掉入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理性盲从当中。这是第一项。第二点，当我们经常的提出来说我们是绝对得救的教会，我们是唯一得救的教会的时候，那既然我又是绝对的得救的教会，我是唯一得救的教会了，那我干嘛要那么认真的查考圣经道理？只要传道者来，长执弟兄姐妹在台上的讲道，我尽量的来听的就好，我也不用对于圣经那么熟悉嘛，因为反正我是唯一得救的教会，我是绝对得救的教会，所以我可以不需要对圣经这么熟稔嘛。这又是另外一种我们无形中自己很容易掉进去的一种窠臼当中。那么第三种的情形是什么？既然我已经得到圣灵了，既然我又是在得救的教会当中了，那么我又经常的来聚会，我只要信守圣经的道理，那我就一定得救。实际上圣经是这样指导我们吗？并不是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主耶稣基督的指导，或者很多的在圣经里面的，从保罗的书信，从很多的这些长老们，这些使徒们所写的书信当中，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得救的道理并不是这样的。甚至主耶稣还告诉我们，得救的路是窄的，并不是宽的，得救的门是小的，并不是宽的。 所以我们可以去了解到的，今天被遭的人多，但是实际上真的能够得救我们并不是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容易陷入了自我满足，我们很容易的陷入了告诉自己说，我既然已经得到圣灵了，我今天已经得到了这个所谓赦罪的洗礼了，那么就忽略到与神对话。我们今天在读圣经，就是无形当中在与神对话。如果我们今天对于圣经熟稔的话，那我们根本不怕再碰到任何的神学博士，或碰到任何觉得说他对于圣经熟悉的人，他就可以啊，我们在跟他论道的过程，我们就会输啊。因为当圣灵与我们充满的时候，就如同斯提凡一样，能够被圣灵充满，跟对方论道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输？不会输。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是用圣经的真理在跟你对话，因为我有神的灵与我同在。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去追求智慧充足？这个智慧的充足代表的是属灵智慧的充足，我们要去追求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充满是神的灵与我们的同在，那么神的灵既然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们今天会有智慧跟聪明的人，我们今天会有能力与谋略的灵，我们今天就能够具备所谓知识跟敬畏耶和华的灵。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做圣经的一个查考过程里面，在对这些其他教派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甚至牧师哦，甚至是所谓的传道者，以至于甚至是所谓的神学博士，我们在论证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但不会输，我们会非常清楚的告诉给他们所谓圣经的道理。就如同腓力被差遣能够去跟埃提阿伯的太监去解明所谓以赛亚书里面所记载的经文一样，而我们的这样的解释或我们今天的阐述，能够产生出属灵的力量，能够让众弟兄姐妹能或者这些尚未信真耶稣教会的其他教派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也去通晓真正的圣经的道理。所以我们在上次的一个结论当中，小弟提出来，第一个，其他的教派很容易的把真耶稣教会的方言当作圣灵的全部，这是不对的。方言是我们得到圣灵的凭证而已，是我们在验证透过的传道，透过的长职们在判定一个人是否得到圣灵的时候一个判定的基础。而且再来，我们也了解到第二点，圣灵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方言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是圣灵透过我们所不了解的叹息在为我们代求，而且在当中有发出了各种不同这些奥秘来。那么这是在罗马书里面所记载的。那么这两个是我们上次提到最重要的两个结论。那么我们今天要提出一样其他教派的他们所提出的一个辩证，那我们如何基督徒，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如何来论辩这一些的真与否。上礼拜六刚好小弟礼拜四的时候就到日本出差。那么小弟到日本出差，刚刚好那个安息日就被抓公差，就到我们大阪教会深野教会去领会，那很难得去。结果一去的时候，因为台下坐了好多我所熟悉的人，所以一不小心就说台北教会，讲到台北就停下来。为什么？结果那一天进来我们台北教会的好多弟兄姐妹跑到深野教会去了，所以连同我们夫妻在内，竟然有我们台北的弟兄姐妹有十个人在深野教会聚会。所以让小弟一上台不小心竟然讲了说各位台北教会，后来发现不对了，所以重新的讲说各位深野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安息日平安。那么在那一天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小朋友十岁而已，他是住在神户哦。那么他为了要能够早上的来参加早祷会前的领诗等等，我告诉大家，那天不是我们去那边让人家学习，我觉得我那么那天是那边从小朋友的身上学到我们所应该学的。所以他必须要六七点自己一个人换了不知道几次的所谓的捷运，换了不知道说不定还要换的公车，才有办法到大阪的深野教会来。那么他这个所谓的台风非常稳健的就在那边带领领诗两次之后呢，那个饭前的祷告也是他带祷告，而且带祷告带得非常好。所以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就好像那一天摩尼西马执事在台上讲的，今天我们所学到更多的并不是在这边听到的道理，乃是从小孩子的身上看出来。而且大家要知道，那天是三山台风，是超级强烈台风到达日本的日子，而且就是直接从鹿儿岛登陆，第二天的话应该是就是要到神户跟到所谓的大阪附近。 如果你是父母亲，你会放心让你家里的十岁的小孩子带着信心这样子超级强烈台风来的，他自己要搭着公交车，搭着所谓的捷运，然后到教会来聚会，而且要来做服事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知道，就是当圣灵去感动一个人的心，他今天带着火热的心在做服事神的工作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那一天小弟用的勉励是用警醒防备的这样的道理在做跟深野教会的弟兄姐妹勉励，也特别提到了许多在属灵灵界的一些见证，还有圣灵的见证。那么那天祷告要准备接近祷告，那小弟就告诉所有的弟兄姐妹，没有得到圣灵请到前面来，要祈求圣灵充满了请到前面来。结果几乎深野教会的除了少数几位长辈没有出来之外，其他的人全部都出来了。那么在按手的过程当中，我们才知道很多人看起来有圣灵，因为日语我虽然会讲一些，但是没有那么熟悉，所以到底这个弟兄是不是原本有圣灵没有圣灵，所以我只好把那个翻译的姐妹再把她请她起来，再帮我判定她原本有没有圣灵原本有没有圣灵。那么那一天早上的祷告，感谢主，我们就可以发现到那有一个欧巴江就一个阿嬷那个年纪蛮大的，她后来才请她的媳妇告诉我因为她讲日文，就请她媳妇告诉我说，她原本他的祷告实际上传道说他应该有圣灵，这个我一听到应该有圣灵，我说这个有圣灵就有圣灵，没有圣灵就没有圣灵，没有那个应该有圣灵因为他的灵言一直不流利。那么今天透过这样的祷告，大家这样恳切的一种认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恩典，那么两位执事的按手，那这位阿嬷呢，他的整个灵言就非常流利，我一直以为他有灵言有圣灵的，所以我反而没有特别问那个所谓的那个翻译说他这位阿嬷原本有没有圣灵。所以等到他祷告起来之后，他非常高兴说原来灵言的流利，这个舌头的卷动是这样子的。那小弟才知道说原来他只是应该原本只是圣灵感动，并没有真正像我们台北教会在判定得圣灵的时候是非常严谨的，一定是舌头的卷动或舌头的跳动。那么阿嬷的这个那天的祷告不一样啊，它是非常充满的一个灵言的祷告。另外呢，感谢主，到下午的时候，另外三个青少年很帅的这个我们日本教会的小朋友这个小弟后来就跟他们讲说，他们已经圣灵感动了，我特别的把他留下来，然后再透过翻译跟他讲说，你们的灵言已经有的有时候来有时候没有，那么已经圣灵感动了。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所谓的得到圣灵，在其他的教派经常讲是个案，所以我小弟今天要提到的就是其他的教派会提到所谓的得到的圣灵是个案。有一次我就跟他们讲说，你说个案，那么小弟必须要回答，真耶稣教会每个教会几乎每个人一定会得到圣灵，除了神的给的功课，有的人要3年，有的人5年，多的有的30几年才得圣灵，所以对真耶稣教会而言不是个案。再来，不是只有在台湾会得到圣灵，今天我们到中国大陆去，中国大陆是真耶稣教会的起源地，1917年圣灵降临在中国大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有数十万甚至百万的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每一个人难道这些都是个案吗？再来，我们先到东京去的教会已经现在4-5个教会在东京的，再来我们现在深野教会，大阪的深野教会，现在我们按手他祷告得圣灵，这是个案吗？他不是个案。对真耶稣教会而言，今天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为印记，所以这个是不是个案？这不是个案，这叫通案。所以当我们在论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诉这些其他教派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得圣灵绝对不是像你们教会偶尔一个人偶尔两个人会讲出方言，而这个方言的判定到底是你们牧师自己都没有方言，他有办法去判定他得到圣灵吗？就如同小弟在上上礼拜也提到，在很多教会现在我们去查这个所谓的维基百科，早期会去标榜所会讲方言讲灵言的，他们都把它列为所谓的五旬节系统，甚至把我们真耶稣教会列为五旬节系统，因为这是灵恩派，所以会讲灵言讲方言的只有什么，在早期的时候叫五旬节系统加真耶稣教会。现在我们再去查维基百科，会讲方言的只有这两个教派了吗？没有，现在列出来已经10几个教派， 他们自称他们也有方言的。所以很显然我们可以了解到，到了21世纪开始，其他的教派因为了解到追求圣灵的充满是会从方言当中的一个显示，所以其他教派也开始在追求所谓的灵言与方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十几个教派在维基百科，这个是我们可以直接上网去查的。所以很显然的，这个不是个案，也不是代表，不重要啊。但是过的一个解释，喜欢把方言，这耶稣教会的方言，把它当作圣灵的全部，根本就不是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在整个的一个所谓辩证过程当中，这一点我们自己基督徒，尤其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这个绝对不是所谓的个案。再来，我们提出另外其他教派的一个质疑。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14章13节，哥林多前书14章13节，哥林多前书14章13节。13节，新约圣经243页。所以那说方言的，就是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灵怎么这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这个地方提到了，全教会都说方言是对的吗？这是其他教派这些神学博士所提出来。第二点，全教会都说方言，这样是对的吗？我们再请看23节。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都说你们癫狂了吗？好像就用这个经节，然后就去否定掉了不应该去讲方言。因为全部的如果有其他的人进来想要来追求真理的，那么看到了整个教会全部都在讲方言，那么是不是癫狂了呢？这个是一个过度的解释，是错误的解释。什么样叫做过度的解释与错误的解释？我们必须，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不要去只有仅看因为一个经节而解释全部的经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是怎么样。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所以其实当保罗写给整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的整个面向是用立体的来看，先指出了哥林多教会他们当中许多的问题。哥林多教会本身就是一个有问题的教会，那么这个所谓他们的一个方言讲道是什么？我请问一下各位弟兄姐妹，现在谢弟兄在这边讲道，突然之间有一个弟兄在那边用灵言，在那边说我在灵言讲道，这个地方有个姐妹在那边灵言讲道，那边又有个弟兄在那边灵言讲道，这是不是就混乱了呢？所以其实保罗所提的是这种现象，在当时的一个社会当中，尤其哥林多教会其实是彼此非常不顺服的一个教会。所以哥林多教会所显示出来的，第一个，他们的自高自大。因为以当时的整个希腊文化来讲，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富有的教会，而且是一个学问知识非常高的教会，所以常常才会讲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耶稣的，我是属基法的。所以其实这个教会第一个问题是彼此非常的不顺服的，很自高自大的。再来第二个，这个教会把很多的希腊的文化带进了所谓的宗教里面，所以才会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保罗在指责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当时所呈现在社会上的很多犯罪的现象是在哥林多教会是存在的，所以保罗才去指责哥林多，你们很多东西是不遵守的所谓这个秩序。所以其他的教派就这样子说了，所以你看看啊，所以全教会都说方言对吗？是不对的啊。小弟在这边来反驳，来论证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有全部人在说方言吗？没有啊，我们一样会安排所谓的圣公安排表，所以会有安排传道，会有长职，会有弟兄，或是有姐妹，或我们女执事在台上轮流的，一样透过我们听得到的，我们听得懂的道理来做先知讲道啊。所以并不是所谓的如同这些其他教派因为自己没有方言，自己没有灵言来攻击着说，你看看啊，就全部的人通通在讲方言，所以就混乱了。我们其实我们的聚会发生过这种情形。真耶稣教会小弟在很小的时候是有听过长辈的长老，我忘记哪一个长老来东园教会的时候讲过这个见证，那个时候我应该只有6、7岁，但是我到现在60岁了，经过50几年我还是记得。因为有个长老到一个国外去，那么因为语言通通都不通，他准备用灵言讲道， 那么这位长老非常有信心，他在祷告完之后，他知道一定会祈求神能够让能够翻方言的人能够翻方言。所以这个长老在祷告完之后，他有办法站起来，谁会讲方言举手，会翻方言，真的就有一位弟兄，然后就举手，就透过他灵言讲到方言翻译将来论讲了这篇道理。这是五十几年前小弟所听到的见证，这是发生在真耶稣教会里面的见证。所以其实他们在攻击的部分，这个论证来讲是不对的。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我们真耶稣教会几时全部通通乱着在讲道的时候，这边也方言在讲道，那边也方言在讲道，没有啊。我们就在祷告的时候共同的用灵言来祷告，用方言来祷告。那么共同的用方言跟灵言祷告，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请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六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真耶稣教会大家集体性的方言祷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通晓神奥秘的道理。我们请看第八章二十六节，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二十七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我们的灵言启动了，其实圣灵在为我们代求，圣灵在为我们祈求。因为鉴察人心的，我们本不知道怎么样如何的向神来祷告，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够了解，而且我们也并且能够透过灵言祷告让我们知晓来自于圣灵的奥秘。我们再请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十节，新约圣经230页第十节，只有神能够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罗马书刚才所记载的跟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这边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透过我们的灵言祷告，乃是要透过圣灵让我们能够知晓来自于神的奥秘，让我们能够了解到来自于神的深奥的事情，而我们不了解的，就如同上一次小弟提到的，我们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但是圣灵知道我们的心思，圣灵知道我们不对的地方，在替我们向神来代求，为着我们那一些隐而未犯的罪，那些我们所谓的不知晓的罪，或者我们不了解向神如何祷告，而圣灵在替我们祷告。所以其实，所以当外教会提到全教会都说方言吗？这样对吗？全教会都说方言的祷告，这样子对吗？所以小弟在这边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论证。再来，哥林多前书是一个一封的书信，我们要用一个全部的一个面向来看，如同小弟刚才讲的，哥林多教会第一个很自傲，很容易犯很多的错，所以就会分所谓的纷争结党，就造成他们第二大问题。第三个，按照着外邦很多邪淫的生活方式，因为在当时的希腊文化当中，整诺斯底主义有两大系统，一个伊比鸠鲁学派，一个斯多葛学派，一个是禁欲主义，一个是所谓的纵欲主义的一个主张。所以有很多人以为说已经信了主的，那么他今天又信了其他的异端一样的，所以就会像哥林多教会的这种生活。那么保罗就是在告诫他们不应该去过这样的生活。然后很多人呢，第四点最重要的是自以为圣灵充满，我比你讲道者圣灵更加充满了，所以为什么是你在讲道？所以他在底下他就是用他的灵言启动，然后就在那边讲着方言，所以这个也讲，那个也讲，那个也讲，所以就造成了整个哥林多教会的混乱。所以其实整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记载的混乱情形，是每一个人不按着秩序在讲道的时间，没有一个人 好好的统一，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所以真耶稣教会会不会发生这个情形？没有发生这个情形，所以这是因为没有灵言、没有方言的恩赐，他们不了解这个部分，所以才会去讲这个。所以当有人能够翻译的时候，才能够方言讲道。方言是圣灵的凭据，这是两码子事，所以不要把方言当作圣灵的全部。圣经也告诉我们啊，我们自己真耶稣教会难道就教导说我们今天会讲方言讲得到灵言，那就是代表圣灵的全部吗？不是啊，我们也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啊，我们也要今天能够有基督的心智，我们也今天不能够因信然后就只有完全的称义，我们信了之后有信心但是却没有行为，这也是死的。所以在真耶稣教导、真耶稣教会的教导里面，不是只有告诉你今天我会讲方言的，我已经会讲灵言了，那你就一定是绝对得救。我们从头到尾没有去讲说今天把方言当作圣灵的全部，一个圣灵充满的人的全部乃是有信、有望、有爱，就如同保罗在勉励提摩太的，今天我今天有无愧的良心，我今天有清洁的心，好、哦，我们今天能够这样子的心意到神的面前来追求信望爱，能够追求这个最大的所谓圣灵的恩赐，也就是爱。所以几时是真耶稣教会去解释说方言就是所谓圣灵的全部？不是，方言只是我们今天得到圣灵的一个凭证。好，我们这个必须要去了解到。另外再来第二个问题，得圣灵的是否一定要说方言？那么就很多人提出来了，我们请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哦，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很容易被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给迷惑了。《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42节，《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42节，其他教派的牧师或者其他的神学家提出的41节这边记载，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所以你看这一天有3000人得救，那有讲方言吗？但是我也要讲回答啊，有写说他们没讲方言吗？那很奇怪，其他的神学家会提出这个说法。再来我们请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四节，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四节，第四节，但听到的人多了，有许多人信的，男丁数目约有5000。那么神学家又提出主张了，你看信的有5000，有提到说他们有讲方言吗？大家觉不觉得？大家千万不要怀疑，很多的牧师、很多的神学论者提出这个质疑来。再来，我们请看《使徒行传》5章14节，《使徒行传》的5章14节，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的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在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他们得到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所以这个地方讲了，信而归主的越来越多，连男带女的很多。哎，这边也没写啊，他们信了得救了，也没说方言了。小弟在这边提醒我们所有的兄姐们，其实这个叫做诡辩的一种。换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所以我曾经问了这样的传道，或问了这样子的外教会的弟兄，那换我反问你，他有写说他没有讲方言吗？没有吗？那你怎么会直接的，你们就这么样的确切的？我说了，我们这本圣经是写来我们两个共同要来信的。很奇怪的，当你喜欢去举了这么多使徒行传，其实小弟要再念下去更多，使徒行传16章15节，使徒行传16章30几节，使徒行传17章都有写到很多人信的，但是当中里面都没有写到他们信的时候得讲的方言。我说当时也没有讲说他们信的时候得圣灵，但是这个部分已经当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一个非常对我们真耶稣教会、对一个得救教会而言是最基本的嘛。我们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为印记。换我就反问他的，你们去举了这几个经节来告诉我说信的时候他们没有讲方言，换我回答你，那我跟你们报告的第8章撒玛利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得，他们信的时候没有得到圣灵，所以特别派遣的所谓的使徒们去帮他们按手。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12节，即是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连男带女受了洗。这个地方是啊， 也没写他们得讲方言嘛。好，但是呢，后面有补述了嘛？第八章十四节，请看《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四节。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所以各位兄姐们，当外教会在论证说，但这些人受洗的时候没有讲方言啊，但是圣经也没告诉你们他们没有得圣灵啊。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神学家在他们的论述当中，他们所记载的过程当中，其实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你自己在写说圣信的时候没有得到，但是因为在使徒行传已经在第八章跟在十九章跟在第二章很多地方详述的记载，信而受洗必然得救，还会得圣灵嘛，而且是看得到听得到算得出来的。哥尼流前家不是也是如此吗？结果呢，你们就是信了这一些所谓神学家所写的这一些的内容，结果就不愿抛弃了使徒行传其他地方所写的内容，很清楚的告诉你说，得到圣灵的时候会讲灵言，得到圣灵的时候，信的时候还没得到圣灵。所以其实小弟为什么才会跟说其他外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姐妹，甚至在论证道理的时候，我说你讲的我都信，但是我讲的你也要信，因为我们讲的是同一本圣经，我们是要翻圣经道理来印证的，换他就卡住不敢讲答应我这件事。我说你翻的我一定信，因为是圣经里面的内容，所以我一定信，但是呢，换我翻圣经的道理跟你来论证，你要信哦。他不敢了，他不敢回答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有很多东西我们不需要争，乃是透过圣经的真理来做对话，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希望我们各位兄姐们能够去理解到。那么他又有人提出了论证的，这些神学家特别喜欢的，那么在历史上哇，好出名的施洗约翰、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都没有说方言啊，没有说方言，难道他们就不会得救吗？难道就没有圣灵吗？提出了这些论调来，小弟在这边要告诉大家，施洗约翰的时候，圣灵什么时候降临的？圣灵是主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特别指示门徒到耶路撒冷去等待圣灵，圣灵才从天上降临下来。所以施洗约翰的时代，圣灵并没有降临下来。但是神的灵会不会去感动施洗约翰？会呀。在圣经当中，我们就常常看到神的灵去感动这个先知，神的灵去感动哪一位的祭司，神的灵去感动哪一位国王，神的灵去感动哪一位弟兄姐妹。难道神的灵不是圣灵吗？所以你不能去讲说圣灵没有降临，圣灵就是完完全全没有在这个所谓的信仰的过程当中出现。所以当他们去讲到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小弟就很想跟他们讲，圣经写的你都不信了，你怎么一天到晚在信奥古斯丁跟所谓的马丁路德呢？我是宁可信圣经，我不会去信加尔文或者是路德、马丁啊。人很奇怪的，这些所谓的信仰的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你宁可去信，结果你不去圣经讲圣经的道理。我们再请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连主耶稣的话都不信的，还去信这个所谓的路德、马丁跟所谓加尔文。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所以有一位弟兄，外教会的弟兄，被谢弟兄翻了这个经节，我说，请你告诉我，你要不要信耶稣讲的话？所以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这么记载：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圣灵要不要求？要的。主耶稣有没有讲这句话？主耶稣讲的。我说主耶稣讲的话你不听，你反而在跟我讲说用奥古斯丁、用加尔文、再用路德、马丁跟我对话。你也不知道路德、马丁当时他们是不是有讲方言，我也不知道，但是至少圣经是这么记载的，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的。所以当你跟我讲说因为路德、马丁没有讲灵言，然后加尔文没有讲方言，奥古斯丁因为没有讲方言啊，所以我干脆就不应该讲方言，那主耶稣告诉你的话，使徒行传刚才在第八章所记载，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所记载的，难道你就不信了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有时候在论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必须要去了解到，常常这种的所谓拿出来的这种辩驳，实际上是一种诡辩式的辩驳，它并不是真的。所以 谁能够证明没有说方言呢？我他刚才念的使徒行传这些他们都信了，但是他们都没有说方言。我说没，因为当时的记载，使徒行传是路加记着写的，路加写了路加福音跟写了使徒行传，所以以当时的整个背景来讲，很清楚的知道，只要今天他愿意受洗的每一个人，很容易的就得到圣灵，甚至还没受洗就得到圣灵的，哥尼流不全家不是都这样子吗？小弟不是也提到，我们这些教会台北教会好多慕道者来到我们台北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往往是先得到圣灵才来受洗的呀。所以要不要求？要。所以我就反问他了，奇怪了，耶稣讲的话你不听，结果你告诉我奥古斯丁的话，然后加尔文、路德、马丁，你再跟我讲他到底有没有讲方言。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我们不需要去被这些所谓的知名的神学论者或知名的神学家或是知名的这些所谓的神学教授、知名的所谓的牧师，他讲的话就一定得救，圣经讲的话才会得救，主耶稣讲的话才会得救了，人讲的话不一定能够带你去得救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在我们教会里面，就算到了，不管到了日本去，或甚至到了中国大陆去，到了全世界去，到了美国去，我们看到的圣灵都是一样，是个案吗？不是个案啊。所以他们不了解，因为他们没有圣灵，所以无法去理解这个部分。所以以上的经文，谁能够去证明他们没有讲方言呢？再来，《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一到十九节，保罗出信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并没有说方言，还讲了这句话。我说去谁证明他没有讲方言？所以我常常看到这些神学家写的神学论述，其实我就常常开个玩笑讲说，奇怪，写了这样的神学论述可以拿到神学博士的 PhD 的证明，这我们写得很认真，照着圣经写，你反而不一定能够拿到神学博士的一个所谓的文凭。所以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主耶稣亲自告诉你的，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各位兄姐们，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去非常清楚的了解到，神的圣灵、神的灵的运作是让我们能够知道的。也有很多人讲啊，还有另外现在也出现到有哲学论者，这个小弟真的就听到这种哲学论者，这个父子圣灵在创造天地的时候，父在，子不在，圣灵不在，对还是不对？哥罗西书怎么写的？天地万物的创造是借着主耶稣造的，也借着也为了他而造。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不是圣灵吗？怎么会创造天地的时候圣灵不在呢？独一神观的观念，圣灵就是神的灵，怎么会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时候圣灵不在呢？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再来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神的灵是什么？是圣灵啊。所以在旧约当中，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主耶稣升天之后才有永住的灵，才有永住的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所以第二节你看看，第一章第二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不是圣灵是什么？所以怪教会因为他们是三位一体观，他们无法把神观讲得清楚，不是像我们有得到圣灵，所以他无法理解。而我们今天因为有永住的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个部分讲解得清楚。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去了解到，我们千万不要去被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所蛊惑而迷惑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再来我们的回答是什么？方言不是所谓的得救的一个所谓的好像跟得救画上等号。方言是我们得到圣灵的明证，但是得圣灵是我们绝对得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才会信而受洗必然得救，领受所得的圣灵为印记嘛。所以你千万不要去把它扯到说方言就是代表全部的一个所谓的圣灵。但是我用一个最简单，那你一直告诉我你有得到圣灵，那你又说不出来你得到圣灵的明证。那么很多的 YouTuber 就在上面讲，你看看你们现在为什么要来看我的 YouTube， 我就是因为做得很好啊，所以圣灵充满，所以你们才愿意来看我的 YouTube。 我真的很糟糕，还有办法这样明证？你看看我所有的一切事情是充满着爱，我能够充满这么多的爱，就是代表圣灵充满，不是因为有方言。各位弟兄姐妹， 真耶稣教会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除了会讲方言，我们也充满着爱，我们也乐意的去接待远方而来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也愿意去接待所有的慕道朋友，难道我们就没有爱吗？这跟你今天能不能讲方言那是两码子事，不要去把这个部分扯开了。但是它绝对是一个得救的一个教义，所以在外教会当中，他们在讲，经常的去扯到这个方言就是圣灵的全部。我说你们弄错了，方言只是我们得到圣灵的一个依据，并不是代表全部的凭证。一个真正圣灵充满的人，一样能够具备所谓圣灵所结的所有的果子，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一样能够习练仁义的道理，一样能够要行善，今天一样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才是。就算我们在做圣工，不祈求自己的名与利，乃是愿意与神同工啊。所以难道只有你？所以我就一直搞不清楚，这些 YouTube 在台，这个 YouTuber 在台上，不在 YouTube 里面大放厥词的讲着说，你看看你们愿意来看我的 YouTube 就是代表我圣灵充满了。我只是要来看你哪边讲错而已，我不是要来因为你圣灵充满所有才来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在现代的这个社会，我们必须要能够充分的经常提醒我们自己，不要被这些事情所迷惑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整个内容非常大非常多，这些的论证，那小弟为什么特别今天要讲第二次，总共要讲三次，因为其中后面还有其他更奇怪的地方，我小弟希望要讲三次，但是其实也还不够，我们甚至希望有空的时间，在我们很多的团契时间，大家都可以来讨论，能够让我们的长职负责人，甚至我们的传道，我们台北教会的长老，这些都是对于圣经的真理非常熟悉，不要让我们受到这些世界上似是而非的道理所迷惑所蛊惑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地方。